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随意聊聊。然后我是你们非常俏丽可爱的主持人以宁。然后今天是我们导览大小事系列的最终章。然后我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英国蓝牌导览员小高老师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好好聊这些艺术空间的导览大小事。那我觉得小高老师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总是用非常生动的方式说故事，然后可以立刻把观众吸回可能17、18、19世纪，也可以让我们立刻进入到那个时空的情境里面，然后跟作品可能可以产生另外一种 3D 的互动。那你去过台湾啊、欧洲啊，可能各地方的艺术机构，然后想必你有非常多导览方面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就这，今天很荣幸邀请你来，可以跟观众打个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大家好，谢谢你的邀约，好，还有各位观众好，我是Craig，那台湾人朋友都会叫我小高，或有时候在一些学校会叫我小高老师。那我是英国的蓝牌导览员，那我的工作其实或者是我是所谓的，就是如果在旅游业里面，我们是所谓的当地导览员，所以就是旅行团或者是旅客来的时候，就会希望找一个实际有住过这个文化体验的人来做一些导览和讲解。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非常喜欢博物馆和美术馆，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溜达比较久一点，所以很幸运能够沾上边来参与这个有关博物馆还有艺术的一些导览的一些分享。
那看到我有看了你很多的访谈，可能在 YouTube 或别人的广播频道。那我非常有兴趣的是，这种对我来说，我的导览是一种像非物质的生产空间。那这个空间的生产对我来说的概念是，你可以拉近空间，跟观众距离，展品跟观众距离。那导览我一直觉得它可以带给观众一种更现场体验艺术的这种临场感，那我觉得导览它可以增加观赏的品质。那我可不可以请你多谈一谈，如果当导览参与的观众变多的时候，那艺术的空间的大小就是那样子，那你要怎么样确保你的导览跟观众参与的品质不会下降呢？就是所谓的，对我来说有点像是维持这种专业或这种 vibe 的不变形，在你导览的这种旅程中，只要观众一直越来越多的话。
OK，其实我觉得以实际的体验上面，我觉得一个很务实面可以去思考的，就是说，当你的导览超过一个人数的时候，导览品质其实是会变得不是怎么好。那我一般的经验是，我觉得可能超过30个人在一个实体空间里，那个导览经验就不会这么全面。那我觉得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如果大家在看作品的时候，那个空间可能会有挤压，然后另外可能跟导览员的距离，然后导览员的眼神之间的接触的那个空间可能会变低，那个机会可能会变低。那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人数跟空间的大小会有一个刚性的限制哦，所以我觉得我说的第一个是一个很务实面的东西哦，就是一般的体验大概保持在什么人数比较好。那我觉得第二个是说，好，就算有一天如果人数非常多，我觉得导览还是要回到导览本身，就是回到故事本身。我觉得其实导览最重要的是这个提问的互动的设计。哦，就是不论是任何的主题，我觉得是历史只是一个它表面的一个包袱，可是它有一个重点，它的冲突点，我就是每个导览员要找出他对于这个文物的了解，还有冲突点哦，因为冲突是不分国界的哦，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喜怒哀乐、悲欢情仇。那我觉得这是人类共同性的哦，我就假设一下，就是说我们都觉得现在艺术家活得很苦，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梵谷的作品的时候，他比我们还苦哦，他只能够，他可能连面包都买不起，那他是怎么去突破的呢？可是他又很励志，然后他又把他这些故事都写下来，像每天 IG 都很勤奋发文一样，所以他虽然在他当下活的那个时候，他没办法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部落客或者是直播主，可是他的作品一直陪着大家好几百年哦。 所以我觉得是这些冲突，这些很有趣的冲突，是观众会好奇的。甚至再延伸一下，我记得之前好像 Netflix 有一出剧，就是讲一个英文老师的这个The Chair，Netflix 讲 The Chair 啊、哦，它里面有一个文学，它是讲一个文学、美国大学其中有一个文学系里面的故事。那这个文学系的主任就很希望这个文学系能够跟上这群所有的社交平台，然后变得很政治正确。然后其中一个，然后他就非常的 worry 自己的这个网络声量。然后就有一个 professor 就说 ，followers 就是你需要多少人追踪你？他就说你需要多少人追踪你？耶稣才12个人追踪，你说他没有影响力吗？然后我就啊 ，OK，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冲击。那我觉得导览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是滔滔的讲一堆这个历史的东西，我觉得是找到这个生活的冲击点。那你只要找到生活的冲击点，我觉得观众就会有感，这个冲击点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数多寡当然会在实际体验上会有一些差别，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找出这个冲击点的讨论的地方，对，是重要的。
嗯，那你会认同他们说导览是直接帮观众找答案，没有说引导观众提问，你对这看法你有什么想法吗？因为我还听过蛮多可能跟艺文相关的朋友，他们有点疑惑这件事，你会有点像确信他们是观众的时候，觉得导览就是协助他们找到答案。但是你自己身为导览解说员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自己的体悟跟对这个想法的剖析是什么？
我觉得以找到答案来说，我觉得很不幸的是好像导览员，我个人觉得导览员没有办法帮助观众找到答案，可是我觉得导览员可以做的是丢出一个很好的提问或互动，让观众自己得到自己的结论。
啊，
我的确了解早期，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某一个时代哦，曾经有人说过，民主的孩子每10年会不一样。就是在思想多元的状态下，我觉得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这个沟通方式差很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至少我感觉到我妈妈那个年代沟通方式，跟我爷爷那个年代的沟通方式，跟我们现在年轻人或者是现在的更年轻的20几岁的人的沟通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我可以了解早期的确因为完全没有资料，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资料。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资讯是很爆炸，所以我觉得你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只要查网络就查得到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导览员反而是要去注重那些网络不会自动有人写出来的东西，是去思考怎么样提问能够提供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提问给观众。因为我觉得那个沟通的观众群已经变得不太一样。
对你提到这个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可能我在英国参加一个museum 他们的导览，然后的确在我年纪比较小跟父母去的时候，好像我们都真的比较觉得导览员的功能是他们会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或者怎么样的故事，然后什么样的，当然可能是那个年纪的我还不太会使用网络，或甚至那个时候没有很发达，但是的确现在我如果无论是台湾或是国外，我真的去参加一个导览，我真的会很期待说我想听到的是网络查不到的资料，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你想查都可以查，可是当然一它有它资讯的正确性的问题，第二是你收集资料的怎样能力其实也有关系，那我就会其实很期待，也许我已经收集过一点点资料，有一点点的小概念，然后我再去听导览，然后我就可以获得我查不到资料的内容，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满足，这是我个人的体验跟兴趣。
但 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一个导览员或者是任何，我觉得所有的导览员还是要把资料提供到一个程度，一个基本的程度，至少一个基本的人事地物，我觉得要点到、哦、可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像我们导览的话大概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觉得大概3分钟在讨论这些，可是我觉得 因为时间非常短，所以我反而觉得导览员最需要的是那种破题的思考还有提问的思考。哦，就是你会有个历史脉络，但那个都是搭配的而已。
对，
哦，你真正这个主题真正的牛肉在哪里呢？那我觉得是要在短时间内很快的提出来，可是又要很能够转译，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哦，它离我太远了。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这个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它是这一颗石头，它上面有三种不同的写字方式，但两种语言。那他在当时就是帮助很多语言学家最后突破这个埃及文的故事。那你如果陈述太多细节哦，就是比如说啊，这颗石头上面找到，上面有十四行的东西，然后上面是什么文圣书体，那这当时他们怎么去一一解码的哦？他找到了某一个行文字，又搭配某一行文字，我觉得观众会立刻晕倒。
对，
所以我觉得身为导览员是快速的，大概用大家对方能够懂的文化意涵告诉他。像 我自己导览，我不能说我完全正确，那我会很快的说，这一颗石头的功能就像小叮当的翻译年糕，或者是瞬间翻译器。或者是看这颗石头，它就像你看电影一样跑出字幕，因为呢你讲一个外国语言，但它底下字幕讲的话跟它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透过转译帮助观众快速的了解，我觉得这才是导览员存在的重要的目的。
所以你只是说转译，可是可能搭配时事或者时下现在的可能流行的用语或者观点嘛，可能现在的观众他可以更有怎么讲现代观点的投射嘛，就是即使是讲比较以前的事情，可是他们会比较好消化吗？这是我这边的解读。
我觉得一个东西有很多的讨论方式哦，就像我觉得这你刚刚提问有两个，第一个是该不该用流行的语言，然后第二个是有关转译本身。我个人觉得转译本身就是它好懂就好，如何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讨论它哦，就像我说它是一个翻译年糕，或者是你可以说它是 Google 翻译，因为可能有人没看。用流行语言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说，假设像我自己在台湾，我听很多导览，然后很多人喜欢讲鬼灭之刃，可是我完全不知道鬼灭之刃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在这个文化层里找的人。
对，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因为我们大部分碰到的是旅客哦，所以我们如果想让这个我们的意图应该是不坏，因为想提高那个亲切感，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归这个东西要怎么叙述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我觉得就是要蛮小心运用这些很酷很炫的流行字语，因为有时候它的确会让更不懂的人不懂，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小心的。对，那我就提出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用鬼灭之刃，那或许台湾人或日本人可能会懂，可是当碰到欧美人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这个漫画文化，他们就不会懂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故事本身，这个故事到底想说什么，然后我们怎么用简单的方式把它说好。那如果我们面对的人刚好就是台湾人，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这个一些我们台湾流行的东西，不然的话我会建议比较中心一点，或者是你如果今天要教别人很快的解释它，你会怎么说。我觉得是中间要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对，因为有时候文化它也是一个隔阂，尤其是次文化有时候是一个隔阂。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就有收看就是奇美博物馆，然后你就是有跟他们的馆员介绍一些作品，然后你有一段话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你说其实导览是一门的艺术，然后这件事我一直都很认同，可是你说它其实是事实加亮点，而且是要在五分钟内吸引观众，其实你刚刚有提到。然后当你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脑中开始就是有一堆就是过去参加导览的画面全部出现，然后就发现哦，难怪这一场展览我参加的我觉得没有很有共鸣，因为他可能讲得非常长，然后他没有参与一些亮点，或者你刚刚说的一些 balance 的中心点，所以就变成他正在讲一个非常非常长像历史长河的故事。那假设我有一点艺术背景，那其他人没有，大家感觉真的会沉睡在那个现场中。对，他就一个没有现场的感觉，所以当你在讲那一句结论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有感，然后我想说今天一定要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在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很认同。
谢谢，你看得很认真。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整理这个资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很多的资讯牵着走。
是，
那所以我觉得一个，可是呢，你真的只有五分钟而已。
嗯，
所以我觉得是去安排它。你这一个，你知道吗？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叫那个演讲的技巧、哦，他说在两个小时内你想沟通三到五个重点就已经非常困难。
嗯，
两个小时的演讲，三到五个重点就非常困难。所以你思考，你在一个五分钟内。你要介绍这么多的人事物、你一定要做一些筛选。
是的是的、
哦、只能、
嗯、
对，提炼出你自己，我通常会建议你就提炼出你自己觉得最有兴趣的一段、
啊、
那让观众感觉到你的热情。因为我觉得导览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感受这个人的热情，让这个空间不冰冷。
嗯，很直白。可是、
哦、因为这个空间是冰冷的，
是的，
当然他可能有一些火辣的东西 I don't know, but, 可是当大家进去的时候，这个人的热情他可以因为他感受到而对这个空间有好感、
嗯、
我觉得这是导览最大 的用途。像我前几天我去海科馆、嗯、那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碰到一个非常了解海洋生态的导览员，虽然整个导览就刚好是那个时段吧，只有我一个，可是我觉得他对这个主题的热情、
嗯哦、
就算我不是学生物科学的，我还是深深的感觉到，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要是我当年看过这个海科馆，说不定我就会更想了解这个海。那我觉得这是导览员真正的功能、嗯、是让人感受到他对这个主题的热情、哦、你说大家听完真的会这个记起这么多的亮点吗？如果你包装的很好可能可以，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感觉这个地方是有温度的，我觉得这是导览员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嗯、不然大家就扫 QR code 听那个语音导览就好了。
的行动装置。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这么多导览经验中你最有感的一场导览经验吗？就是可能遇到最有趣的人，或是他们提的最让你印象深刻的问题，或者是整个导览的、旅程你觉得格外的舒适，或者格外的有、成就感，你可以分享一次吗？
我觉得有一场导览我觉得我还蛮有成就感的、嗯、就是我曾经带一批、我叫宝来国中、哦、他们是高雄的一个学校，是偏乡，然后来了一群原住民孩子，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他们是来表演的，所以我看了很多天表演，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能体验他们的参与，他们一点点的互动，然后我觉得能在这个中间是很感动的。那这个其中一天呢，我就想到说我们隔天要去大英博物馆嘛，
嗯，
那老师们就说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功课啊什么的，那我就忽然想，嗯，好，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让孩子们分组，然后每一个文物讲个东西、嗯、那我当然知道说因为孩子没有受过这种很激烈的训练哦，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恐惧，尤其是我觉得在都市的孩子虽然现在有比以前好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但对于踊跃发言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都非常有感哦，台湾学生多爱踊跃发言，可能私底下那个传简讯很热烈哦，可是叫他们勇敢的举手发言或上台发言是很困难、
哦、对，
那所以我当时就大概这样设计，我就说好，你们这五组人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那请你们每个人就准备一分钟三十秒的东西就好了。哦，
很难。
那我觉得这样就公平嘛，我就说、嗯、我讲三分钟，
嗯，
你们五个人讲两分钟就好。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第一，我要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去讲五分钟，他们一定怕得要死，最后就直接说不要。
嗯，
那我觉得我就说那你就说三十秒就好了，或四十秒五十秒、嗯、一分钟，那他们就觉得可以接受。那所以我就教他们，你面对一个主题的时候你怎么去拆解它、哦、然后问你想要问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去寻找他们好奇的东西的答案。
嗯，
然后我就请他们，那你们就自己去讨论，依照你们想要的，我只是帮助你去思考，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好奇的地方， 跟你可以上什么网站去找这个东西。
嗯，
那我就那他们这样拼凑拼凑拼凑，然后在导览的那一天，然后我就说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因为这五个人要讲两分钟，然后每个人都讲超过每个最后这一组都讲超过五分钟。
哇，这么有心得是不是？
所以显然一分钟，然后老师都非常惊讶，老师都很惊讶说哇，孩子能够讲那么久。那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早期是非常信任专家来引入哦，可是我觉得我们大可很有这个很精密的去尝试看看，让观众变成主角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现代艺术常讨论的，观众是这个艺术的一部分。
对，
那可是就是你要有点了解他们的民情，去做一个精密的设计，然后让他那最后我觉得效果非常好。然后老师我觉得怎么证明他很好，就是所有的同学都拿起相机拍他们在讲话，那他们也没有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就很快的把自己这个30秒的东西讲完，然后而且感觉他们还有话想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导览这个真正的目的不是你自己疯狂的记所有东西，有时候是设计一些桥段帮助观众进入这个故事里面。那我觉得那一场，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实验是我觉得还不错。那我很希望未来这个世界太平后有更多这种学生团让我有机会去做这种尝试。对，那我觉得那次让我印象很深刻。对，
感觉就很棒，就是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可能给予或提供，是一种算互惠，然后彼此都有学习跟回馈，就很好。对，那我记得你之前在 National Gallery 应该也就是有导览的经验，那我蛮好奇是如果以这样的艺术的空间跟场域，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大概是怎么规划你的可能某一场的导览。
所以有关国家艺廊，那很快帮大家科普一下，国家艺廊是英国19世纪一个很重要的画廊，那大部分是私人收藏但捐给国家，那它变成一个公共艺廊。那它里面呢收藏的东西大部分是国际的艺术家，20世纪前的国际大师哦。国际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的英国人，那大部分是来自西欧的艺术家，像是什么好多什么莫内梵谷，然后从古至今很多的意大利画家，大概是这样子。我通常怎么去规划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我可能会从几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通常旅客需要，我会去思考旅客需要听到什么。那我觉得旅客通常需要的是要就是必看不可的东西，
对，
不然就是非常有故事的东西。那所以我会依照，所以我通常我的安排会是非必要看不可的东西。在这些非必要看不可的东西里面，虽然可能有50个，可是呢真的安全能够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大概只有20个。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过滤它。好，哪些是必看的哪些是必看的文物，好，这些文物哪些东西人多的时候最安全，这是我的挑选方式。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是有时候是依照我想说什么，比如说我想透过这群收藏来讨论食物，还是我想透过这个收藏来讨论电影，还是我想透过这个收藏来讨论一个人，还是我想用这个收藏来讨论英国的故事。所以我会以主题来辨别它。对对对，所以我会有时候我可能心情好，我会来一个什么国家美术馆最黑暗的故事，就是或者是国家美术馆最好笑的故事，这种的思绪去安排它。对，
那想问一下，这个主题是可能是依照你导览那个场域的风格跟调性，还是跟那一群今天会参与导览的人，你大概会抓他们是哪一个年龄或风格的旅客在这个场域，然后你选择哪类的主题吗？还是那个主题是比较 link 到 work 上面？
OK， 我一般觉得啊，其实对于多元的观众来，我觉得导览最重要的是去设计互动。
对，
我觉得导览并不会因为年龄层不同而需要去改变你看什么东西。
我懂。
我唯一有一个特例，就是当小孩子多的时候，我可能会带他们去看动物多的东西。
嗯，
我通常会有可能，我可能会觉得小孩多就去看动物，这个是我的一个自然反应。
嗯，
哦，那我觉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动物就是很亲切，然后立刻可以看到，然后他们能说得出来的东西。不然其他的来说，我觉得一般来说会根据我原本想要走的路线。那可是我在这个里面，我可能会透过一些引导式的方式跟他们聊聊他们过去的经验，然后从中如果我能感觉到，哎，说不定这群人会特别喜欢某个东西，那我会再做一些微微的调整。
嗯，
对，嗯，所以这通常是我的方法。对，因为一个路线你也很难，因为博物馆都有一个这个路线哦，然后而且它的这个分布非常的复杂，那你可能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不适合在这么多人的状况下带他们去，所以我觉得是透过一些很快的沟通，大概了解这群人的属性，然后做一些微调。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站的地方必须是安全的，你不能够可能有一个很名贵的画，可是他的房间超级小，然后你把30个人塞进去，那个就会出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实际面跟这个内容面的一些考量。对，
所以对来说，刚刚谈下来，我觉得导览他需要还其实蛮快速、蛮敏锐的观察力，就是这一群人啊，你刚刚提的可能属性啊，可能你可以引导，可能他因此这些人的属性就是可以微调，可能你准备的可能资料什么的，因为可能可以更符合他们的可能兴趣啊或者什么的，你刚刚提到的主题脉络，然后当然还有自己的可能你说的你本身就有一些怎么讲基本功吧，就是你的知识的涵养，就是它是有一定的水平吧。虽然我不确定现在真正导览员他们是有一些特殊的可能定期的测验吗，还是没有，就是你就真的就必须多阅读吗？还是
其实导览员最重要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主题的导览
哦，
就是我觉得任何的导览员，不论你是导游啊，还是有一个主题的导览员，而是就是你要能够制造一个很自己独特、喜欢要自己喜欢的一个主题，然后最好是你喜欢，观众也喜欢。那我觉得这是导览员最需要去花时间的。那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一般的观众可能不太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啊，
或者是非常确定自己要什么。但他们来可能会有个模糊的感觉，希望、我觉得他们找导览员的时候是因为他希望你帮他们节省那个时间，
对，
所以他们可以省去那个时间，然后能够看到他们必须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这个导览体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并没有这个，我个人不觉得一般的旅客他们会很想要听你侃侃而谈你的论文、我觉得是要体验，要能够同理观众的期待。
嗯，哇，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就是我们要站在观众的立场去思考，说假设你可能非常喜欢这个，我们就说怎么荷兰画好了，可是他如果进来你只带他去看每一幅荷兰画，然后他明天就要飞，然后他完全没有时间去看他的印象派、他就会很生气。所以我觉得是你要能够，当然你有你喜欢的主题非常好，但我觉得你必须顾及观众的一个期待、对，那我觉得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那我觉得让我们的训练让我们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观众，我们会用观众的角度倒退过来想。我觉得可能跟一些博物馆的训练可能会有时候会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一些博物馆很强调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想要告诉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但我当然我觉得也有一个必要性。那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们会换位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观众期待的体验。对，那我觉得是是一直是保持这个对话，到底观众要什么，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有技巧的方法提供给他，让他有最好的旅游体验。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导游在做的事。对，那我觉得是都是换位思考，去思考这个体验的过程。对，
听你讲那么多，我真的觉得导览需要非常多的技巧跟知识，真的是一门我自己觉得很专业的艺术。那想请问您，你最近有什么未来规划或计划吗？
我目前的讲座目前我没有做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正在筹备我未来的导览。那我个人觉得未来的导览可能会发生几件事，就是第一个要安全，然后第二个可能要户外。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可以回去准备的主题。
理解。
那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在花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疫情虽然说不准，可是我只能做一个大胆的判断。所以我在开发一些新的主题。对，然后同时我觉得是很难得我可以那一部分我在台湾的工作是做很多中小型或大博物馆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有点像是外部的一个讨论的讲师我会去聆听，我会去很仔细的聆听，然后我个人觉得我不一定是个最好的导览员，但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观众，所以我会用观众的角度告诉他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子，观众的体验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一趟我还蛮开心能够分享的东西。对，
听起来非常的 exciting， 我自己很期待。然后当然我们两个都是经历过就是疫情啊，线上线下，那当然会有很多的心得跟收获。那就希望你未来的计划可以顺利，然后如果还是线上或者线下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就可以现场去聆听。
我也希望，对，希望这个科技也带来一些不同的希望。
对
不同
的希望。那就今天就这次非常谢谢你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你，谢谢大家，拜拜。